怎么处置他。然后呢，下面第三个试探就是魔鬼就把主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，他说你只要拜一拜，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通通赐给你。耶稣说退我后面去吧。然后他就引了一节圣经，他说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这个生命记第6:13讲这一段圣经是和假神连在一起，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试探，就是等到摩西到山上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拜了金牛犊了。你看，这就是第三个试探。以色列人所受过的三个试探都失败了，但主耶稣经过这三个试探都得胜了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人过旷野，我们主耶稣也经过旷野。旷野是叫人受试炼的地方，但是你看见第一个亚当受试探失败了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也失败了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主他却得胜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因着我们的主是得胜的，所有他所买回来的人虽然受撒旦的试探，但他们要胜过不成。所以这个故事也是我们的，就也是我们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我们今天已经从埃及被召出来了，我们也是在旷野里面。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要说经上有记着说，不是我们能够得胜，是主的话能够叫我们得胜。所以你很清楚，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很明显这里乃是指着我们的经历来说的。所以一步一步的，你就往第五章慢慢慢慢，我们就知道那里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。好了，然后呢，你知道以色列人大概走了50天，最后他们就到了一座山，叫做西奈山。到了西奈山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就上了山，然后他在山上就有40昼夜，就领受了神的律法。然后当摩西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把神的律法就给了以色列人，神借着摩西就给了以色列人律法，同时也给了以色列人5卷书，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申命书记跟申命记。不要忘记，这些故事是在山上发生的。那现在我们来了第1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。我们再说这个词上了山，这个在原文是个希腊文，这个词呢在旧约一共出现了24次，有18次都是用在摩西身上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圣灵借着马太写这段话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主耶稣上山这个字不是随便，是叫我们想起当初摩西怎么上了山领受了律法。现在我们主耶稣上了山，他要把恩典和真理给我们。所以明白吗？这点很重要。那么然后他上了山以后，他就坐下。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坐下是因为他是拉比，在旧约的时候啊，或者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所有拉比都是坐下，所有的学生都是站着的。现在全部相反，你看现在不同，现在大学里面呢是老教授站着，学生坐着，古时候不是这样。那么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我们，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我们连续讲十二堂，可能我要站住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不是，那个时候主耶稣只要是拉比，他一定是坐着讲的。所以大家认为这里的坐呢，乃是因为他是拉比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懂这原文的话，你就晓得这段话其实叫我们想起，是叫我们想起摩西怎么在山上。我爸爸看他自己怎么说，我们看《生命记》9章。摩西怎么回忆那一段他在山上的故事？《生命记》9章， 第九章第九节，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法板，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。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周年。那么请大家记得哦，这个字住这个字，如果你根据71本的话，那个字呢一共有三个意思，有三个可以都翻译这三个翻译都是对的。第一个意思是什么？一个意思是住，还有一个是逗留，还有一个是坐下的人坐。不过这个词啊要记得，它第一个意思是坐，第二个意思是逗留，第三个意思才是住，大家记得。那么当摩西讲这一段话呢，他说我在山上住了40周年。根据那个文法，那个希腊文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把这段话翻成希腊文的话，那么那个词不要忘记，它有三个词。如果就做它的翻译来说，最优先的翻译应该是坐着的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你很清楚的圣灵给我们的暗示，神怎样借着摩西给了律法，给了我们5卷书，神借着他的仆人说话。现在圣灵借着马太，借着神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，也给了我们5段的话。那么所有5段的话都记载在哪里？都记载在马太，尤其是第一段第一卷，叫我们想起旧约的创世纪和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人怎样过红海，怎样吃逾越节的羔羊，他们怎样在门楣上抹了血，然后他们怎么样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然后神在西奈山与他们相遇，然后神就说话了。神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听见的话乃是律法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旧约。但是现在马太福音是什么？马太福音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在旧约乃是旧的创造，新约因着主耶稣是新人类元首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家，这里有个新的创造，他就是以色列。结果神从埃及把他招出来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了，我们这些蒙他拣选蒙他救赎的人，我们本来在埃及，现在我们从埃及被招出来，我们受浸的时候就把世界已经远远的丢在背后，那么我们也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我们不一定要失败，我们靠着主能够得胜。但是终于有一天你看见我们主上了山了，就好像当时摩西上了山。那么现在呢，主耶稣有话要说，他坐下就开口教训他。那下面的话是什么？就是山上的教训，就是神借他的儿子所说的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觉得很稀奇，我这个马太怎么说的？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这古人的话是谁？当然指的摩西说。你们听见神借着摩西说不可杀人，这个很清楚，你读这个出埃及第10章就清楚，就是10个诫命有1条诫命，这是律法，对不对？但是下面主耶稣怎么说？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前面是摩西告诉你们，神的仆人告诉你们，现在是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儿子告诉你们。同样的，你去看下面是27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前面的话是摩西说的，摩西上了山，他 他坐在山上四十昼夜，他领受了神的话，那就是我们主，他就是神的荣耀，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他不需要领受恩典，不需要领受真理，他只要上到了山上，他就要把恩典倾倒给我们，把真理倾倒给我们，所以他一开口的名字就是恩典，一开口。所以不要弄错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讲新的律法，好像主耶稣是新的摩西一样，这是错的。摩西和主耶稣是相对的，是对比的，不是平行。如果你说摩西讲的新的摩西，那是和他平行的，那摩西给我们十条诫，那我们今天应该有新的十条诫，这是错误的观点，你看见没有？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恩典和真理乃从耶稣来的，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山上的教训，你看的是恩典，你也看的是真理。稀奇的很，弟兄姊妹，你到了西乃山，一切都是要求。要求什么？要求我们达到神的标准。律法代表神的标准，神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，因为这代表宇宙的秩序。我们知道和律法乃是代与律法最重要的，给我们看见这个宇宙所以能够和谐，所以能够是井然有序，是因为完全服在神的律法之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律法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神是做我们的神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在旧约摩西给了律法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够成全律法呢？所以律法是要求，律法是要人的命，你只要犯了一条律法，你只要是犯了一条律法，你等于犯了众条律法。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，今天这是旧约，那你到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还是有神的要求。所以主怎么说呢？你们不要以为来我来是废掉律法，没有，神的标准从来不降低，明白？绝对不降低。那怎么来？因为主耶稣来的，恩典和真理是从他来的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，他不只有要求，他也加上恩典。所以一面你看见，当船从一个礁石经过，不能经过的时候，我们的做法是什么？要把礁石除去，船就经过了。只要礁石在那，船一定经过，因为那个要求太高了，你不可能让船经过礁石，而且能够经过是不可能的。但神有一个办法。你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没有把教训拿走，神没有把律法废掉，没有。现在神要恩典涨，恩典的水涨到，当恩典的水漫过礁石的时候，你看见船就从上面走过去了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莫不要以为说我来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。我们等一等就会明白为什么主讲这句话。但有一件事你知道，律法是一样的，没有改变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。为什么？律法和天地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律法和天地也是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弟兄怎么明白了？天地的存在，宇宙的存在，也是指就那就是常存在有多久，律法就存在有多久。律法代表神的标准，神从来不降低他道德的标准，没有的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。所以旧约是如此，新约是如此。但是为什么主说我要来成全？因为他是满了恩典，满了真理，生命在他里头。